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
婚礼之后，
爱情的下半场，
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，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。原来
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，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福的婚
姻
不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决
冲
突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效。
夫妻
是
一起
承
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，在这儿向您问好，也特别的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。我知道啊，婚礼之后这个名字很吸引大家，是不是？但是婚礼之后的生活，只有您才知道它的酸甜苦辣。婚姻真的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们每个人经历婚姻生活的人呢，心里面总有很多的话想说，如果您愿意说的话可以告诉我。那今天呢，我在这个节目里边要跟您谈到的呢，就是说到底啊，婚姻的誓约还是婚前的契约，哪一种更可靠呢？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，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名人有钱人，他们在婚前呢先签一个合约，就是说如果真的要离婚的时候应该怎么怎么样，还没有结婚就想到将来要离婚了，让人心里面很揪心，好像这段婚姻真的不可以长久似的。但是婚前契约好像成为一种潮流。等一会儿呢，我们会谈谈这个问题，婚姻契约，婚前的契约。那还有呢，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，我也愿意翻开圣经跟大家谈谈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劝勉呢？对男人对女人又有一些怎么样的一种劝勉，或者是说反省呢？因为我常常说，我们应该呀让上帝成为我们婚姻中的第三者。的确，只有仰望上帝的同在，才能够使夫妻得享安稳。那我刚刚也提到了，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时代，越来越多有钱或者是知名的夫妇们呢，他们签下所谓的婚前协议书。那这个协议书也就是说是一种契约。婚前协议书是新郎新娘在结婚行婚礼之前就签下的协议，内容呢就是以后如果有一旦离婚的时候，财产要怎么怎么样的分配，房子要怎么怎么样的分配，孩子应该归谁等等。纽约的房地产大亨唐纳川普先生啊，是最先开始签署这个婚前契约的人之一。他在1977年和他的第一任妻子 伊凡娜签了这个契约之后呢，随着环境的改变和财富的增加，他总共婚前契约啊就改写了三次。那么这位川普先生呢，真是应了他的这个契约，要到离婚的时候怎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真的离婚了。他为了一位女士马拉梅波，他就要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了。他第一任的妻子伊凡娜的财富呢，因此呢就增加了$2500万。他当时呢还说了一句震惊世界的名言，他说别生气，要争取一切而离去。那川普和伊凡娜离婚以后呢，就和马拉结婚了。他们又签了一张婚前契约，其中一条条款提到，如果他们的婚姻维持超过5年，马拉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巨额的财产。从所签订的婚前契约书里面呢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婚姻中的情感随着环境变化而沉浮，最终呢是一种摆荡的情感和漂泊的婚姻。那有一个人呢，他专门鼓励现代人签婚前契约，这是一个律师，他的名字叫做艾琳。他说啊，婚前契约可以保护你自身的利益啊。他又说，婚前契约就好像买火险一样，没有人希望有火灾啊，但是如果有保险，那就不怕火灾了。那从这个人的话里面，加上这个婚姻的婚前契约里边呢，我们就看到了签署的人呢，其实都反映了不信任对方，也不愿意完全委身的心态。婚前的确需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对方再进入婚姻，就像你不应该不看清楚细节就签约一样。然而当我们一旦进入婚姻的盟约的关系里面呢，就非常清楚的要相信这将会是长相厮守，除非死才能够使男女夫妻彼此的分离。那2007年底，有一对夫妻他们庆祝结婚35周年，女儿们呢刻意安排他们到夏威夷的一个岛上全家聚集庆祝。他们所在的旅馆面对着湛蓝的太平洋的海岸，旅馆四面呢都有美丽的草坪和高大的椰子树，草坪上有3张用粗绳子编成的吊床，挂在2棵大大的棕榈树下。这个太太和她的先生抱着2岁的小孙子躺在吊床上摇晃着，吊床慢慢的摆动中，他们听着浪花拍岸，看着高挂天际的彩虹，很惬意，很舒服。忽然呢，这位女士她想起了一句话，她告诉她的先生说，她说婚姻中盟约的吊床需要长时间的编织，才会坚固到让许多人能够安然的躺卧，但只要一瞬间就会被切为2半。当盟约被破坏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人拿把刀子把吊床的绳子切断了，那吊床中的每一个人呢都同时的跌倒落地，以致人仰马翻。而那些坚持盟约直到死亡才分离的人呢，死亡只是把一个人从吊床中移出去了，他并没有切断吊床绳子，也没有人会被摔倒跌到地上。在那一刻，这位女士她说的这一段话真的是很有哲理，是不是？离婚就像是一把剪刀，把那个吊床的一条绳子，吊着的那条绳子剪断了，然后上面的人整个状况就不一样了。美国有一位教授，他从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谈到夫妇的婚姻关系，他用4个阶段来形容神人互动的关系，来表明夫妇4个阶段的婚姻关系。那这种关系能够帮助我们彼此委身、信任和包容，这样呢才能够建立长久的亲密关系，并且呢 可以长相厮守。这个关系呢，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盟约的阶段。盟约是说到父神与人立下无条件的爱之约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是说到父神借着耶稣的救赎显明了他的恩典。第三个阶段呢，是圣灵的能力，父神借着圣灵改变人的生命，更像主耶稣。第四个呢，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，当父神进入人的心里，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那好了，我们看一看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，进入这四种关系里面，人也可以把这种关系深入到夫妻的关系上。第一呢，那就是爱与被爱。说到爱与被爱呢，其实也牵扯到这个爱与接受爱。坚守婚姻的盟约，以无条件的委身与配偶，因此呢，就可以恒常爱你的配偶，也让自己被配偶所爱。第二呢，就是说到饶恕和被饶恕，因着彼此以爱来款待，而生出恩慈怜悯的心。那么恩慈所传达的呢，就是饶恕对方，也被对方饶恕。我们看看上帝不也是这样对待人吗？那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愿我们在婚姻中也能够有这样的恩典，怜悯对方。第三呢，就是服侍和被服侍。有爱，有了饶恕之后，接着呢，就是愿意以行动来服侍和建立你的配偶，使对方大得益处，也承认自己需要被服侍。第四种关系，我们看一看，那就是说到我们进入亲密的关系的时候，需要认识，也需要被认识。因着夫妻不断的彼此相爱、饶恕和服侍，两个人之间呢，就愿意敞开，让对方深入的了解自己，也更多了解对方，使双方彼此更加的了解，使双方的爱更加深。于是更深一层的循环和关系呢，就会继续不断的发展。这位教授呢，他也强调，由立约进入恩典和圣灵的能力，最终深入夫妻间的亲密关系呢，可以使誓言中的爱借着实际的生活而被建立。那我们说，亲密关系能够让上帝一切医治的力量，用爱、用恩典和宽恕进入到这个婚姻的盟约里面，因而创造了一个安全的、敞开的和被接纳的环境。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夫妻男女才能够在婚姻中有最大的成长。
睡醒的时候，我用星星抬起头，
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要跟您看一节圣经，它是在创世纪九章十六节。创世纪九章十六节这里说，虹必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。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出现了彩虹，出现了云彩，还有呢，出现了一个约。说到彩虹呢，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，这首歌叫做 Over the Rainbow， 您听过吧？它是应该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，美国呢就开拍了著名的童话《绿野仙踪》，这首歌唱红了。这么多十年来啊，这几十年来有很多人都唱过这首歌，因为这首歌呢，它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，很多歌手来演绎这首歌曲，它也是每位成名歌手的梦想之歌。每当乐韵响起，你就都会悠然神往，想起甜蜜的日子，想到你曾经拥有的梦想。歌词呢有这样的描述，他说，在彩虹之上，白云深处，在摇篮曲中传说的土地上，在那儿，烦恼有如柠檬汁融化不见，如烟袅袅飘远，彩虹之上，青鸟翱翔。哦，若鸟儿能够自然展翅，为什么我却不能呢？其实啊，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描述彩虹的故事，比这首诗歌更美丽动人。彩虹原来是恩典的记号，在挪亚建方舟之后，在洪水毁灭大地以后，上帝使风吹过大地，水就渐渐退了，深渊的泉源和天上的窗户都关闭起来，天降的大雨也止住了。如果您翻开创世纪 八章一节二节，就会看到上帝他做成的这一切，让风吹过大地，洪水也退了，大雨也止住了，一切都成了过去。然后上帝在天云间安放了七彩的彩虹，他还告诉他的众儿女说，看，雨过天晴了，我的恩典和怜悯永远的挂在那儿。彩虹和白云之间有鸟儿在翱翔，这让人很羡慕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那首歌里面说，为什么我不能呢？其实我们都可以，我们都能。属于上帝的儿女，我们都向往心灵的净土，我们也羡慕远离罪恶的圣洁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叹息，我们都可以的。只要我们心中常常记着这条应许的彩虹，常常记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。每当你感到沮丧，你觉得上帝跟你的距离好远的时候，不用怕，勇敢地向上帝祈求，静下心来想一想那条彩虹。人在罪大恶极的之后，上帝施怜悯，让挪亚造方舟，使一人的一家可以在里面保留性命生存，甚至动物上帝也怜悯，留下了物种。想想这一切，再比一下我们目前的状态，我们会想到，在一切不可能的事上，上帝都可以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情绪低落、沮丧，只要想到那条应许的彩虹，我们就可以勇敢地面对未来，勇敢地向上帝祈求，你就会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在你的之上的，就好像彩虹出现了。心灵的回响，正好像保罗跟我们说的，谁能够使我们与主的爱隔绝呢？每当魔鬼挑战我们，像挑战约伯说，你的神在哪儿的时候，就是让我们要告诉他，那，你也看到了，我的上帝就在那儿，在彩虹之上。
祷告还没有我睡停的时候，我用信心抬起头，看见白云总会再次提醒我，神的意念高过我，生命是你所造，一切你明了，你岂会不知道我此刻需要，卸上所有重担，完全交托，你的恩典够我用。
朋友们，在您收听婚礼之后的这个过程中，里边的一些信息有没有勾起您一些回忆呢？又或者是能够安慰您的心，让您知道借着上帝，借着祷告啊，借着上帝的能力，我们是可以让我们身边的一些风浪呢，把它变得没有那么影响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些风浪很大，婚姻里面夫妻吵架，我们会把它看得不得了的大事，觉得没有办法再忍受它了。但是其实我们宽容一些，想一想上帝是怎么样待我们，他与我们立盟约，他借着恩典，借着他的能力，使我们和上帝之间进入亲密的关系。其实在婚姻生活里面也可以，是不是？借着两个人的婚约，同时彼此的恩待，同时彼此的影响， 改变，借着上帝的临驾，然后我们的婚姻也可以出现一种非常亲密深入的关系。朋友们，在现今的时代，坚守婚约承诺可能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，到底怎么样应付呢？您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想法呢？可以告诉我，怎么样在这个时代里面，我们坚守婚约，持守我们的婚姻，在这个深深的爱里面。同时呢，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，我不但愿意把我的地址告诉您，欢迎您写信来跟我分享您的看法，分享您的讨论，也可以向我来索取一些光碟或者是圣经小册子都可以。今天呢，我特别要送的一本书呢，是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。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是我今天要送给朋友们的一本书。那当然了，不光是妇女的听众可以写信来索取，做丈夫的也可以啊。向我索取一本书送给你的太太，我相信她一定是很高兴的。来信的时候呢，萧是风萧萧的萧，家是家庭的家，丽是美丽的丽。还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，然后后边有一个 @vohc.cn， 我就会收到了。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您的姓名、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，然后呢，告诉我您要索取的是《圣经中的妇女与我》就可以了。那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收听了《婚礼之后》这个节目，到这儿要结束了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于您，赐福于您的婚姻，还有您的家庭生活。再见。
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。如需要更多信息，请随时写信给我们。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@awr.org，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，加1224-222-0777。